美军出手 F-35 集结第一岛链，压止中共海军野心。英国十万人移民梦碎，签证门槛暴升，台积电登顶亚洲第一，三星差了一个时代。英国刚签完协议，瑞士立即上位，贝森特点名瑞士优先。律师亲报联通营业员斯洛客户人面识别过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3日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an 分享讲，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亦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美军近日向日本空军基地部署了新一批隐形战斗机，以应付中共在太平洋地区与日俱增的军事威胁。5月12日，据新闻周刊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日本的第一航空联队证实，目前拥有4个 F-35 战斗机中队。据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透露，5月10日，海军陆战队第211战斗攻击中队已被部署到岩国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以支持印太地区的飞行任务。该中队为之前驻扎在亚利桑那州油马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的一个 F-35B 战斗机中队。在3月初，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向日本岩国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派遣了数量不明的 F-35B 隐形战斗机。这些飞机隶属于海军陆战队第214战斗攻击中队，之前同样驻扎在油马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据第一航空联队透露，这些战斗机将通过单位部署计划部署，该计划目的是通过持续且重叠的部署，为美国本土单位提供在印太地区作战的经验。日本是美国围堵政策中第一岛链的关键，该战略目的是依靠美国盟友领土上的军事力量来压止中共军队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美国在日本驻扎多个军事基地，以应付该地区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在中共军舰和战斗机在台湾海峡、菲律宾海域以及其他南海地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的背景下，美国军方认为部署更多的隐形战机将大大提高美军的应对能力。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指挥官马库斯 ·B· 安尼巴莱少将对新闻周刊表示，随着更多的 F-35 战斗机中队被部署到印太偏远同有争议的地区，海军陆战队航空部队的战备状态将会提升。 F-35 系列战机是美国洛克马丁公司开发的第五代隐形多用途的战斗机，具有更新的隐形功能、更强的状态感知能力，并降低了脆弱性。三种主要型号 F-35A、F-35B 和 F-35C 主要区别在于设计用途和操作环境。 F-35A 需要常规跑道， F-35B 可以垂直起降， F-35C 适用于航空母舰。随着美军 F-35 战斗能力在日本持续集结，一场静默的空中军备竞赛正在印太展开。美国加强第一岛链，不单止是为了保护盟友，更是要提前遏止中共对太平洋的战略渗透。5月12号，英国首相斯几尔宣布将推出多项新措施，大幅降低未来四年的净移民人数。斯几尔表示，英国开放边界的政策已导致系统失控，现在是时候夺回对边境的控制权。根据官方估计，每项核心政策每年可减少约10万人移入英国。斯几尔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目标，但强调改革将令移民制度更有控制、更公平。新政重点措施包括申请定居身份的年限从5年延长到10年，除非申请人能证明对英国有真实且持久的贡献。语言门槛提高，所有成年家庭成员都必须具备基本的英语能力。终止护理签证计划，企业需优先雇佣本地人，提高移民技能附加费，中小企业最高缴2400英镑，大企业最高达6600英镑，技术签证的学历门槛亦提高，从 A level 升到大学本科学历，预计将有约180个岗位不再符合条件，但部分关键行业仍可例外，具体由移民咨询委员会决定。另外，政府考虑向每位国际学生征收薪水，用于本地人才培训，大学亦将面临更严格的入学完成率要求。家庭团聚签证和难民项目亦将收紧，未来只接收联合国认定的难民，并以限制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关于家庭生活权的适用。斯几尔强调，改革是为了支持英国工人，减少对廉价外劳的依赖。他批评部分行业几乎想引此地依赖低薪移民，并表示未来如住房和公共服务继续短缺，将毫不犹豫进一步收紧政策。这项新政引发各方反应，保守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保守党政策的稀释版。自由民主党要求政府拿出明确的代替就业计划。改革英国党领袖法拉奇则批评这个是微调，无法真正改变局势。工党内部亦出现分歧，部分左翼议员认为政策过于激进。斯几尔回应，这些改变是常识性的，必须终结失败的开放边境实验。有网友说，英国政府这次出手被称为近年来最激进的移民改革。观众朋友，你认为斯几尔的新政能够真正解决移民问题吗？ A 当然英国早就应该这样做啦。 B 不得，只会伤害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如果你或你家人正打算移民英国，这些变化会不会改变你的计划呢？ C 会，我会考虑其他国家啦。 D 不会，我还是愿意努力达标。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日前，台积电和南韩三星的差距越拉越大。根据南韩《朝鲜日报》报道，三星的半导体业务今年第一季销售额达 25.1 兆韩元，约新台币6275亿，和台积电的37兆韩元，新台币8394亿，营收差距落后10兆韩元，约新台币2146.22亿。辉达行政总裁王仁芬这个礼拜将再度访问台湾，这个是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等关税政策后，王仁芬首度来台，聚焦三大重要事项。首先，将拜会台积电等台湾供应链，并邀请科技巨头，有望再拍出去年的全球身价最高合影。 另一大焦点无疑是19号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黄仁勋将发表专题演讲，分享 AI 和加速运算的最新趋势，并可能公布飞达台湾总部的最终选址。台积电技术实力领先全球，加拿大研究机构 Visual Capitalist 公布全球最有价值的前50大公司，台积电的市值接近1兆美元，位居亚洲第一，名列全球第10。有网友讲，台积电这一路狂飙早已不单止是赢过三星，而正是在将亚洲科技的天花板夹硬往上推，三星要追上可能不单止是差10兆韩元，连一个时代都差了。据路透社报道，5月12号贝森特是在日内亚的新闻发布会上，就瑞士作为中间人的未来角色发表评论。瑞士作为东道主所营造的友好氛围，瑞士以跃居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候选国之首。贝森特表示，美国和瑞士已走在贸易协议的前排，但欧盟的进展则慢得多。瑞士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在国际危机中作为桥梁角色。报道称，分析人士指出，这次瑞士格外用心，选择在联合国大使的私人住宅作为谈判场地，营造亲密氛围。参与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和中方的大部分谈判都在日内亚湖畔一座18世纪豪华别墅的花园中进行。格里尔表示，瑞士方面的组织和接待都很完美，对于未参与其中的人来讲，这个可能看似不重要，但瑞士政府提供的氛围极大促进了我们这个礼拜未达成的协议。日内亚商会总干事文森特·苏比利亚就事件回应表示，贝森特部长看到瑞士致力于服务全球利益，又坚定捍卫自我本身利益的决心。贝森特上个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文表示，和瑞士联邦总统卡林海勒、苏特和副总统帕默兰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会晤。贝森特指出，瑞士企业表示得益于川普总统的政策，他们有兴趣在美国投资1500亿到2000亿瑞士法郎的新项目，我们期待继续进行谈判。他预计瑞士将于下个礼拜向格里尔提交一份详细的议案。今年4月美国对瑞士征收了 31% 的对等关税，相比之下对欧盟征收 20%， 对英国征收 10%。这一决定令瑞士官员震惊。此后瑞士主要企业承诺在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上个礼拜英国成为全球首个和川普政府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你去办电话卡，怎会想到面部信息被偷偷录低呢？近日山东济南一位律师亲身经历惊魂一幕，联通营业员竟用个人手机偷拍他的人面识别画面，律师当场报警震惊全场。5月12号微博名为杨建国律师的网友发帖讲，下午他来到位于山东省济南市长青区清河街的联通公司营业厅办理电话卡业务，过程中办事营业员采集他的人面信息。采集结束后，他发现营业员是使用的个人手机对他进行人面识别，而不是使用的联通公司电脑系统智能终端。该律师讲，未清楚这个营业员手机里面采集储存了多少个人资料，下班以后离开联通公司后，联通公司无法控制和保护这些信息，而 营业员个人有意或无意中都有可能造成这些个人资料泄露，他吓到惊出一身冷汗，然后他选择了拨打110报警，要求警方删除营业员手机中储存他的人面信息。该律师还表示，他这样做不单只是保护他自己的个人权利，更是为了保护社会公众的个人资料。该律师的贴文引发了共鸣，一些网友透露说自己亦有类似的遭遇，武汉去消耗，他们亦这样操作。我还问过身份证为什么还人面，人面被滥用。移动同样亦这样，他们的采集设备经常不好用，不知道多少钱买的，一日到晚都不好用，什么都办不到，所以营业员唯有用自己的手机去办，比采集设备好用。我没有用过联通，不知道，至少我所有的电信手机都是这样。有网友批评联通公司的这种行为漏洞太大，明显存在安全隐患，难怪实名这么多年还是各种骚扰电话层出不穷。中共工信部自2019年开始，以维护民众安全的名义，规定电信企业需在公司企业渠道全面实施人像对比技术措施，人像对比一致方可办理入网手续。这种做法不单止没有减少电信诈骗，反而使得电信诈骗越来越猖狂，民众质疑是中国电信国营企业将用户个人资料泄露给诈骗集团。早在2023年7月，大陆福建帮帮团就有报道，厦门的刘先生在5月份无意中发现自己名下竟然多出了一张联通电话卡，而该卡他并没有办理过，该电话卡在5月2号被激活。他去联通公司查询时，这张卡已经于5月14号下午被注销，而且是显示本人主动要求。刘先生表示，他近期根本就没有办理过开卡业务，睇似一次普通的办卡，竟然要个人资料裸奔在不明手机中，谁来为这张卡被偷走的面埋单？如果连办理电话卡都无法安全，那中国人的个人资料到底掌握在哪个手上？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八点有文恩视角，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